弟兄姐妹们，主日平安。相信大家应该多少都有看过或者是知道，在母亲节或者是重阳节，台湾的一些传统文化协会或者是县市政府会举办为父母亲洗脚的孝亲活动，有的甚至在幼稚园里或者是国小里面也会透过举办子女为父母长辈洗脚的行动来传递感恩、尊敬还有亲情的重要。而在其他的宗教里啊，例如佛教，他们也有一个称之为孝亲沐足的修行，它是一个身教和修行的实践，不只教育下一代感恩惜福，也期待透过这样的行为来累积德行，还有修习孝道。而感谢亲恩的观念，其实和我们从小耳濡目染的儒家文化很有关系，它有很大的相辅相成。相信大家都听过“百善孝为先”，因为孝一直以来都是中华文化的美德，也是我们在教育环境里面学习家庭伦理的时候会一再被提醒还有注重的品德。所以身在儒家文化教导下的我们，理所当然也会认为，对，不论我和父母亲的亲子关系如何，这个回报亲恩的重要性其实好像都在我们心里深深的烙印着。不过当然，随着时代的变化，很多的讨论也在在的反思，所谓洗脚的仪式，或者是对孝的强调，它是正面的倡导呢，亦或是另外一个角度的亲情压力？其实讨论这个议题很不容易，因为随着生活的处境啊、年龄或者是教育文化的不同，我们可能在座每一个人对这样的观念都有不同的立场。但今天我们不是要争论这些孝道的观念，我们反而是要借由我们已知的这个洗脚的文化来进到约翰福音的这段经文里。当我们有一个既定的印象，知道洗脚这个行动带有某一个程度的尊卑，被洗的人是尊，而洗他的人是卑，是报答。那耶稣为门徒洗脚，他其实所带来的一个冲击还有意义，不管是在亲子关系里，还是在我们生活中面对人际的关系，其实都是提供我们在这个世界面对爱、面对服事的一个重新解读。耶稣为门徒洗脚的经文记载在今天我们所读的约翰福音13章。在第一节经文记载，耶稣知道自己离开这世界的日子近了。在往前的经文，甚至我们在福音书里面都可以看到，耶稣常会说，诶，我的时候还没到。对门徒来说，耶稣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在那时候的门徒会觉得，那就是耶稣可能荣耀作王，像个超人一样拯救这个世界的时刻。但在13章进到耶路撒冷之后开始，耶稣他知道是此刻，是现在，而那个时刻是离世归父的时刻，那个时刻是最后的日子。然而在这个他即将进入到生命阶段最后的同时，我们可以看到耶稣的注意力却专注在门徒，专注在这些在世间却属基督的人。耶稣知道自己即将要离去，但他挂念的是 我要离开了，可是我爱着的这些人。经文写的是耶稣爱他们到底。爱他们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它是一个很口语的词，但它含有深刻的双重意义。爱到底除了指时间，也就是爱到最后，爱到生命的末了。爱到底也指程度，我爱到最深刻，把所有的都给你，我爱到最完全。约翰记载了耶稣爱这些人到底，尽管耶稣知道父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且知道自己会是从神出来，又要归到神那里去，但耶稣在世间的爱到底，他开始做了一个行动。他做了一件事，也就是他站起来脱了衣服，拿一条手巾束腰，随后把水倒在盆里，就洗门徒的脚，并用自己所束的手巾擦干。在当时的环境里，路面尘土飞扬，所以进门洗脚是一个很基本的礼仪。但是这一连串的动作却惊讶了众人，因为耶稣为门徒洗脚，对门徒来说，这个发生在眼前的事，它呈现了一个惊世骇俗的意义。第一件事是什么呢？首先，耶稣脱了外衣。外衣象征一个人的身份还有尊严，你穿着什么样的衣服，就代表你是一个什么样身份的人。其实在现在我们也可以理解，你可能在不会在路上啊，路上可能比较难，就是你可能看到医师穿着医师袍，你可能看着律师穿着律师袍，或是法官也有法官专属的衣服。正式的场合们，你看着哦，穿着西装的人，你就会知道他可能是在这个角色，在这个场合上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人。虽然我们也学习不能只看外貌，但当代表这个身份的衣服穿上的时候，人们就会因为当下的衣服而知道这是一个什么身份的人。然而当耶稣脱下他的外衣，对门徒来说，耶稣脱下了那个象征他是拉比，他是老师，他是主的身份。紧接着，耶稣不止脱下外衣，放下他原有的身份，他甚至拿了一条手巾束腰。在当时，一般人是不会拿手巾束腰的。拿手巾束腰的是谁？是奴隶，是仆人。这是奴隶还有仆人才有的装扮。所以我们看到，当耶稣他放下那个被人尊敬的身份，取而代之的，在外在的形象上，他取了奴仆的样式。从脱下外衣到成为奴仆的样式，接下来耶稣以奴仆的样式为门徒洗脚。我们很常被达文西最后的晚餐那幅画所误导，认为在当时的人吃饭和我们一样，是坐在椅子上面吃的。但其实在当时啊，吃饭不是坐在椅子上吃的，人们是斜靠斜躺在长榻或者是褥垫上，有点侧躺的样子。然后吃饭的桌子呢，矮矮的，所以头会靠近放在食物的矮桌。你可以想象吗？就是你在家会被爸妈骂坐没坐相的那个样子，就是这样躺着，然后拿着桌上的食物这样开始吃，那你的脚当然就会远离那个桌子的那一侧。 耶稣就是在门徒都呈现这个姿势下，一个一个为他们洗脚。这样的姿势其实更呈现出那个洗脚的人和被洗脚的那个身份地位的高低。洗脚这件事相当程度它确实表示了尊贵和卑贱，因为只有奴仆才会为客人洗脚，甚至有些犹太人认为为他人洗脚是外邦奴仆做的事，我们犹太奴仆也不做这件事。所以当耶稣自愿做这件事的时候，他不只是外在的形象，他连行动都选择做这个最没有人要做奴隶的工作，带给门徒不只是震惊，其实对于被洗脚的门徒来说，他也觉得很羞愧。所以我们看到彼得，这时候彼得完全展露了他的个性，他提出他的疑问和反对。耶稣，你为什么洗我的脚？耶稣没有直接回答彼得，耶稣说，你们之后会明白，明白我为你们这个洗脚所代表的意义。耶稣的回答当然没有回答啊，彼得当然还是不明白啊，你还是没说为什么要洗我的脚嘛。所以他很强烈的说，你永不可洗我的脚。但这时候耶稣却提出一个严正的警告，如果你不领受这个洗脚的行动，你就与我无份了。这个与基督有份我们很常听到，与基督有份其实指的是我们分享了耶稣的产业，也代表这个洗的双重意义，它不是单纯只把你的脚洗干净，其实也包含了灵魂的洁净。耶稣赐下的洁净是指我们能因着基督的洁净，在天父的国度和天父的家与天父所赏赐的一切有份，所以我们成为天父的儿女。当然听到这里，你看看这个热情的彼得就又说，哦，好好好好好，太好了，那都洗，什么都洗，什么都给我来，不但连我的脚，我的手和头，快点快点都给我，我也都要给你洗。因为虽然彼得他还不清楚这个行动的意义，可是他知道一件事，我想要与基督有份。经文读到此，光这几句描述还有对话，就把我们拉进到一个很明确的现场。耶稣放下了身份，取了奴仆的样式，做了奴仆做的事。虽然在这里他还没有说那个这件事的目的是什么，可是我们却发现，当前面记载耶稣爱世间属他的人并爱他们到底，耶稣就以奴仆身份为门徒洗脚这件事来表明他爱的行动，他要透过这个行动为他所爱的门徒带来祝福。这个洗脚的意义瞬间让我们看见，它不是前面我们一开始认为的报答或是感恩。洗脚不是因为地位的尊卑，而我要做出一个行动来表达我的服从。这个洗脚的行动是付出与爱的证明，是把我所有的给你。这个洗脚的行动是指为了爱，我可以不顾我的面子，不顾我的身份，我愿意去做那个没有人想做的事，只因为我要让你，让我爱的这个人感受到我愿意放下一切，我愿意把一切全部给你的爱。耶稣爱着世间属他的人，他不顾自己 只为祝福他人的舍身。早从十字架之前，我们就看见这显明了他爱到底，他爱到最深刻的爱。然而我们都知道，虽然耶稣爱世人到底，但不是每一个人都像彼得一样这样回应耶稣，因为不是每一个人都想要与基督有份。在经文的开头，我们看到在第二节，魔鬼已将卖耶稣的意思放在西门的儿子加略人犹大心里。第十节，耶稣也说，凡洗过澡的，只要把脚一洗，全身就干净了。你们是干净的，然而不都是干净的。这些事表明了耶稣已经明明的知道门徒中有人要卖他，但耶稣仍然为他洗脚。在我们生活的文化里啊，爱经常是一种无私的交换。这是什么意思呢？一方面我们会相信真爱，相信我所付出的可以是无私、无怨、无悔。但另外一方面，我们仍然还是会期待我们的付出可以得到回报。这个回报不一定是指对方直接给我们回应，这个回报有时候包含我们期待看见这个人的生命改变或是果效，我们期待看见这个人符合我的想象。例如，当我们为子女付出所有的时候，我们期待他们回报的方式可能是透过孝敬，或者是回来服侍自己的父母亲。可是呢，也有可能不是，也有可能是我们希望啊，你就好好读书，好好工作，做一个有用的人，出人头地。这也是一种人对于尽孝，或者是对于满足自己想象的期待。又或者我们在教会服侍，我们为他人付出关怀，付出陪伴，我们期待自己可以成为对方的重要他人，期待自己可以有影响力，帮助他人走出困境，帮助他人生命有改变。然而基督为门徒的洗脚，这个意义在于，我为你洗脚，我服侍你，不是因为你已经更新，你已经悔改，或者是你可能可以做到这件事，你值得我来回应你。当耶稣在洗犹大的脚的时候，我们知道犹大心中的计划并没有消散，他依然一步步的迈向深渊。耶稣知道，但耶稣仍然在他面前弯下了腰，像对待其他门徒一样，他细心的洗去他脚上的尘土。因为神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我们常常以为爱一定要看到果效，看到对方的改变才有意义。但基督的洗脚告诉我们，爱本身就是意义。不论我们在家里，在学校职场，在教会，我们学习和不可爱的人一起同工，我们学习服侍那些我不喜欢的人，学习对伤害我的人露出微笑。这些时刻，我们不是在勉强自己，我们不是在假装演出一个属灵的样子，我们在学习，我们并没有把最终的期待透过行动试图改变一个人。我们要知道我们正在爱，这就是我们在学习的终点。我们不给予评断，我们不计较得失，我们正在学习那一位 为犹大洗脚的耶稣。这个过程当然会有挣扎，当耶稣想到这里，他和所有的人一样，心里会忧愁，因为他知道就算他这样做了，门徒中间仍然有人并没有因为他的服事而变成清洁的。但也正是因为如此，耶稣在这样的感受里经历了那份神圣的自由。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即使有人认为自己并不属于耶稣，但这并不影响耶稣爱的行动。我们说耶稣爱世间属他的人，即使有人拒绝属于他，耶稣仍然向他施行爱的行动。我想在今天母亲节的日子，我们也反思母亲这个身份的行动，常常会是这份爱到底的见证。有一句犹太谚语是这样说的，或许大家也听过，因为上帝无法照顾每个人，所以创造了母亲。诶，这句话当然是错的，赶快更正，更正。上帝当然可以照顾每一个人。可是这句话呢，为什么可以广为流传呢？因为他的这个目的或许是要映衬母爱和上帝之爱的相互回应。会认为这句话有道理的人，代表我们可能觉得母亲的爱也让我们在世间感受到一份那个放下身份的爱。不瞒各位说，许多人认为我的年纪蛮轻的，确实也轻，轻到我从小接受的教育、接触的思想，就是一个认为男女应该要平等，同工同酬，男女不该分别，男生能做的女生也要做，女生会做的男生也得学着做。而这几年呢，身边有许多的朋友怀孕生产，我看着大家在孕期的时候历经辛苦啊，那个身体的变化啊，心理的劳累改变，然后在生产的时候，其实许多的妈妈们历经的是一个生死交关的时刻，可能产后出血或者是伤口复原，各式各样巨大的变化。结果呢，孩子一生出来，居然是跟着那个站在一旁毫发无伤的人同一个姓氏，好像我生的孩子跟那个人一点关系都，就是我的孩子，从我身体生出来的孩子和我的身份好像没有关系。从女人的身体怀的，从女人的身体生的，最后却给出去成为男人的产业。你知道这对我来说真的是很过不去耶，有一阵子。像我阿嬷有一次小的时候开始跟她聊天，她会分内孙跟外孙。我和我堂姐是我阿嬷的儿子生的，所以是阿嬷的内孙。可是我堂姐生的孩子对我阿嬷就变成外曾孙了。然后阿嬷就会说，啊，那个我管不着了。当时我非常的震惊，因为我真的不懂，血缘不是就是延续的吗？为什么会有内外之分呢？然后这时候就会有人说，啊，你没当过妈，你不知道妈妈的辛苦和快乐，当妈之后你就不在意这些事了。其实我想在场的许多人可能第一次听到这个困扰，因为对很多人来说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会觉得啊，居然有人会在意，这有什么好在意的？当然我自己也是重复性，但是我有一阵子真的很过不去耶，我还去翻圣经，我期待在圣经的家谱记载中找到一些答案，你知道吗？ 当然现在的我很清楚的知道，我的在意实际上反映我在追求我自己的成就，我在追求一个可以被看见的名分，我在期待我自己的付出不要被遗忘，我自己的承受能够得到回报。亲爱的弟兄姐妹，也许未来当我有机会成为母亲的时候，我可能还是会有这样的疑问和不甘愿，因为我是一个罪人，我的在意体现了对自我的难以放下，但我的这些疑问，这些不公平的感受，包含我在预备信息的时候，最后都回到基督之爱里面被安慰。是的，妈妈们并没有说错，在神心意里，母亲身份的学习，就是当我们拥有这个身份的时候，我们会在这个身份下更多的经历那个放下自己的过程。对母亲来说，这个放下身份的学习通常是必要而且无可推诿的。学习神心意的母亲一点都不在意，不在意自己的身份地位是否在养育孩子的时候留下一点痕迹，自己的身份在面对孩子的时候，就算在外面呼风唤雨，仍然可以轻易的放下，只是单纯的希望做更多一点什么，来帮助孩子平安健康，胜过自己的身份是否在孩子的生命被提起。我想这是我对大多数母亲之爱最深刻的一点认识，就从姓氏的这一个字开始，让人看见不争高低，愿意放下身份，取了奴仆的样式，弯腰服侍他所爱的。因此我们也可以思考，母亲的爱之所以宝贵，不是因为她做了多少，也不是因为她做的有多完美，而是因为神赐下这样的身份，使人更快学习那个舍己的过程，在一些旁人认为无足轻重的放下里面，让我们看见基督是怎么爱我们的。那你说，父亲啊，父亲也要学习放下吧？这我们今天就不讨论了，我交给父亲节的讲员。而当我在思考母亲节讲章的时候，其实我也非常的两难，因为在母亲节我们很确实会自然想到母亲的爱，但我们也需要诚实的面对，在这个罪恶的世界，不是每一个人都从母亲那里经历到这样的爱，有些人经历的是不被理解，可能是压力或者是伤害。我身边也有不少的朋友，或者是听过弟兄姐妹的分享，母亲的存在带给自己的回忆和经验，常常是伤害多过于快乐。或许就像刚刚的举例，在一些弟兄姐妹的耳里听起来可能会有些不以为然，因为母亲在他们生活中带来的，常常可能是她放不下自己的掌控与要求。所以在这样的日子里，我们特别也要反思，母亲她当然可以成为爱的见证，但母亲不是爱的绝对，不是每一个母亲都活出爱到底的生命，也不是每一个母亲摆上的爱都没有瑕疵，因为地上的爱不论多美都不完全，因为最终所有的人都是罪人，所有人在行事为人上都亏缺了神的荣耀。但也正因为如此，我们更需要那一位爱我们到底的主。我们更是要谨记着，在今天的经文提到，我们都要与主有份，与主有份才会有份于他爱的能力， 有份于他爱的泉源。我们会被这个世界上任何一个可能的人伤害，但我们要知道，我们黑暗的生命能持续到今日，是因为安稳在那一位爱我们到底的耶稣基督。或许有人在生命中从来没有经历到从人而来那一份被弯腰爱过的感动，但请记得，耶稣在你的生命里，基督他知道你的一切，他已放下身份，舍去自己的荣耀，弯腰服侍着你。虽然母亲节以母亲为举例，但也不是只有母亲学习这一份放下一切的爱。在座的妈妈也不需要苛责自己不够完美。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个世上有神所赐的身份，所有的身份都是我们学习爱人的方式，如同母亲是学习的一种身份，但它不是唯一和绝对。不论已婚、未婚，不论是否为人父母，在我们所有的身份之前，我们因着有份于基督而成为天父的儿女。因着有份于基督，最一开始被呼召的是所有人一致的，就是彼此洗脚。门徒可能愿意为耶稣洗脚，因为为老师洗脚也是一个理所当然的行动。但可以为耶稣洗脚跟彼此洗脚，这就不一样了。所有人都会认为，这不是我身份该做的事，这太损我的人格和地位了。但耶稣怎么说？他说，你们称呼我夫子，称呼我主，你们说的不错，我本来是。我是你们的主，你们的夫子，尚且洗你们的脚，你们也当彼此洗脚。我给你们做了榜样，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基督所给的爱不是只停留在让我们感动而已，我们有份于基督之后，更需要的是行出来，行在我们爱也愿意回应我们的人身上，但也行在如同犹大一样，那不可爱、不符合我们价值观，甚至是伤害我们的人身上。不论你是被呼召作为一位母亲爱人，作为一位父亲爱人，作为一位陪伴者，作为一位辅导主席、小组长、老师，或是在各样的服事岗位，我们被神呼召做的是同一件事情，就是与主有份，并为彼此洗脚。我们爱的行动不同于这个世界的期待，不是要报答，不是为了要尽孝。我们爱的行动是因为我们先被主所爱，以至于我们愿意在神所赐的每一种身份中间学习去爱人。我们不是只有为和我们有关系的人洗脚，我们是要学习为彼此洗脚。在特别的节期，我们可以感恩，可以欢庆，也可能想要轻描淡写，免得自己再受委屈。但更重要的是，永远记得一切爱的源头来自于那一位爱我们到底的神。唯有基督，他的爱是完全的。在一切的感受之上，我们要将眼目转向他，因为仆人不能大于主人，差人也不能大于差他的人。你们既知道这事，若去行，就有福了。身为基督徒和教会，我们总是被呼召这样去行。我们一起祷告。慈爱充满怜悯的父神，我们感谢你， 因为你借着耶稣基督向我们显明那爱到底的爱。愿你今天再次洗净我们的心，让我们真知道自己是被你所爱的人，教导我们因为先被你爱而有力量在各样的身份与关系中去爱人。我们也特别把今天在母亲节中感到喜乐、感恩，但也可能是疲惫、遗憾或是受伤的人交在你的手中。求你亲自的安慰、鼓励、扶持，也医治每一个需要被拥抱的生命。愿我们的眼目不只停留在地上的爱，更定睛在那位爱我们到底的耶稣基督。如此祷告，奉我主耶稣的名求，阿们。